一座深埋在百米花岗岩下的中东要塞，藏着足以造出十多枚核弹的原料。联合国最高级别的核查官跑去质问，却被伊朗当面横怼，不关你的事，甚至连门都不让进。面对这座美军最强钻地弹都砸不透的要塞，川普直接在椭圆形办公室放话，我们很快会给大门来上一记重炮。主流媒体都在嘲笑川普自相矛盾、盲目发狂，但真相恰恰相反。追战的以色列被川普在电话里当场按住，急着拉票的联合国官僚沦为两头吃瘪的透明人。川普看似在中东砸锤子，却刀刀砍向的是隐藏在背后的终极黑手。他要斩断的正是一条靠着折价石油和地下金融暗网维持的东方生命线。大家好，我是陈微雨，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最近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地缘谍战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中东那座神秘的大山——浩山。这座大山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联合国高官为何在那里吃尽了闭门羹？川普又将用什么雷霆手段打击这个难啃的硬骨头？故事要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说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手握全球核查大权，可以说呀是全世界核危机的最高裁决者之一。不仅如此，格罗西最近呢还有一个极其耀眼的身份，他正在全力以赴竞选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不过这位顶级外交官最近在伊朗吃了个闭门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浩山当地人呢叫他科朗加兹拉山，但是在国际情报界的档案库里，他的名字叫浩山。浩山位于伊朗著名的纳坦兹核设施南侧大约2公里处，海拔有1608公尺。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荒山，它的主体啊，完全是由地球上最坚硬的火成岩花岗岩构成的。就在最近这几年，伊朗政府秘密动用了庞大的工程队伍，在这座山体的下方日夜不停地凿开坚硬的花岗岩，挖出了一条条极其深邃的地下隧道。根据卫星图像和国际情报机构的精确的测算，浩山的地下要塞岩体深度埋在坚硬的花岗岩地表之下100公尺到135公尺。山体周边修筑了长达数公里的高压电网和安全围栏，设有至少4个经过重型强化水泥浇筑的隧道入口。格罗西急啊，因为在过去的2年里，伊朗一直都在疯狂地搞核浓缩。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自己掌握的数据，伊朗现在手里掌握着大约440公斤纯度高达60%的浓缩铀。大家知道440公斤60%纯度的浓缩铀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再往前走一小步，把它浓缩到90%的武器级，那这些原料就足够造出10枚以上的原子弹。而这440公斤危险至极的液体和粉末，如果装进特殊的密封桶里，体积小到什么程度？仅仅相当于50个普通潜水员背着的氧气瓶。50个潜水氧气瓶大小的东西藏在一个拥有无数地下隧道的国家，要找到它们呀，就像大海捞针。格罗西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这批东西被搬进了浩山，那世界将彻底失去对伊朗核武器的监督。于是呢，这位高贵的总干事带着团队跑去问伊朗官方，请问你们在浩山深处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把离心机和那440公斤浓缩铀搬进去了？请允许我们的检查员进去看一眼。结果呀，伊朗官方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伊朗官员连眼皮都没抬，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冷冷地甩给了格罗西5个字：不关你的事。格罗西当场就呆了，他追问，我们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呀。伊朗官员直接回绝，这是我们的国防机密，你没有资格管。 更荒诞的情节发生在刚刚过去的7月22号到23号，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公开承认伊朗议会已经正式立法禁止格罗西本人入境伊朗，更是当着全球记者的面指着格罗西的鼻子破口大骂。巴加埃嘲讽说，格罗西已经彻底失职了，他面对美以对受监管设施的威胁保持沉默和冷漠，这彻底破坏了我们对机构的信任。与其说他是个核查员，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我们建议格罗西先生，与其每天到处蹭热度给自己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做宣传拉票，倒不如更加负责任地履行你当下的职责。堂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竟然被伊朗如此的羞辱，真的是太丢脸了。主流媒体开始大发牢骚，说联合国机制失效了，国际秩序崩溃了。没错，旧的国际秩序必然会解体，当联合国的那些机构被中共渗透得像筛子一样，当那些多边协议沦为纸上谈兵的废纸的时候，联合国也好，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好，这些啊其实都没有用了。这也是川普一直以来不满联合国的真正原因，他们根本都不起作用，所以呢，川普只能自己动手。以色列的一封密件将这件事情推向了舆论巅峰，我们稍后来说川普的做法和以色列的密件。先进一段工商时间。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啊，不管我们怎么防怎么躲，那真的是很难100%跟病毒隔绝，所以说到底呢，拼到最后呀，拼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推荐这款韩国的玄宝黑参，因为它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你们知道吗？这里的每一根人参啊，都是根须饱满的6年根。那一般说来呀，人参长到第6年呢，就是它的黄金巅峰期，就像我们人一样，正值年富力强的这个盛年，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通通爆表，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真的非常的讲究，是传承自东医保健的古法，经过9蒸9铺，要蒸9次，晒9次，才能够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黑参。那偷偷告诉大家，黑参呢，它是越黑越好，因为它里面的关键成分人参皂苷，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对黑参是红参的6倍多。这种好东西呢，在古代可是只有达官贵人、士大夫阶层才吃得到，现在我们普通人都是随手能吃到了。如果你追求效果最全面、最顶级，直接呢就可以选这个黑参的原参，那它一根的营养价值呢，直接就可以抵得上5到6袋这个黑参口服液。那如果你平时上班比较忙，追求方便，那这个黑参口服液就是你的能量神器。那现在呢，只要购买普瑞堂的产品，满500美金就会送一颗独立包装的原参，那你也可以作为礼品来送给你的朋友，买越多就送越多。赶快点击我们留言区的链接，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优惠码 WY2023 WY2023， 全球免费送到家。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吃起来。既然格罗西进不去，那怎么办呢？靠武力把它炸开吗？7月13号，川普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放出一句大狠话，我们要拿掉号山，叫伊朗人做好准备，直接把他的正门来上一记漂亮的大重炮。但是这座花岗岩山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美军现役最骄傲、威力最大的钻地炸弹叫做 GBU-57，这个东西啊，重达3万磅，专门由 B2 隐形轰炸机携带，是专门为了摧毁地下要塞而设计的一种机密武器。但是 GBU-57 它的物理穿透极限在哪里呢？根据美军公开的测试数据， GBU-57 在面对普通的泥土和混凝土的时候，最大的穿透深度大约是60公尺。如果是面对极其坚硬的这种坚固的花岗岩，那它的穿透能力呢会急剧衰减到只有几10公尺。那即使美军采用最极端、风险最高的连续精准同点打击，也就是第一枚轰炸机炸弹砸下去炸出一个坑，然后第二枚炸弹呢顺着同一个弹孔精准的钻进去， 面对浩山深达100公尺甚至135公尺的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依然是无法触及到最核心的地下隧道。主流媒体如获至宝，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纷纷发文嘲讽说，川普一年前还说伊朗核设施已经被彻底的摧毁了，那现在呢又盯上了浩山。可是浩山是个打不烂的花岗岩要塞，美军根本都炸不穿，川普的军事威慑就是个笑话。就在川普冷眼看着国际官僚吃闭门羹，主流媒体瞎嚷嚷的时候，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份跨越重洋的机密文件，而这份文件的递交者正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7月21号，《华尔街日报》爆出一个独家大猛料。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两国高层官员的消息，就在几周前，以色列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带着一份机密的情报档案，极其秘密地飞抵了华盛顿。戈夫曼在华盛顿密会了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的高级幕僚，他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情报评估。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已经在去年秋天秘密地把数千台最先进的浓缩铀离心机搬进了浩山的地下隧道。7月21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对记者的追问，表现得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酷的幽默。川普直接回应道，我们知道离心机可能被转移到了浩山，但大家要明白，离心机本身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堆金属机器罢了，我们真正盯着的是原料浓缩铀。随后他再次警告，美军很快而且会非常猛烈地打击那个区域，他们藏在山里根本都无能为力。大家听懂了川普的打法吗？主流媒体还在那里跟个书呆子一样，拿着计算机去计算 GBU-57 炸弹能够钻多少公尺花岗岩，算美军的轰炸机要飞几个架次。可是呢，川普心里想的根本都不是用炸弹去凿石头，川普玩的是降维打击。什么叫降维打击啊？你伊朗把最敏感的设施埋进100公尺深的花岗岩里面，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无敌的乌龟壳，对不对？可以，我不必非要穿透花岗岩去炸你的机器，我只要用绝对的军事力量封锁你所有的强化出口，炸塌你的运输通道，切断你的外部电力和通风系统。一座没有出口、没有电力、没有空气供应、无法运输任何原料的地下百米要塞，就算里面摆满了最先进的离心机，那它还是个核设施吗？不是，它只是一座造价昂贵无比的地下坟墓。这才是川普真正的威慑，他告诉伊朗，也告诉全人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存在任何可以躲避惩罚的地下黑河。大家看懂了吗？以色列递交的那份机密情报，本意是想给川普递刀子，想逼美军当主力，替以色列轰炸浩山，但是川普接过这份情报，却拿它当成了一张底牌。这就引出了整个浩山事件中最具戏剧性也最耐人寻味的一幕，美以这对核心盟友在深夜电话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战争控制权的秘密对话。以色列代表团此行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服川普立刻下令对浩山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不仅如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声疾呼。7月21号，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南部视察的时候，直接向德黑兰喊话，别指望还有平静，回应将强大得多。他极力向华盛顿兜售一个逻辑，6月份的空袭根本都没有彻底消灭伊朗的核能力，必须乘胜追击，把浩山连根拔起。通常按照主流媒体的编剧逻辑，这又是好战的美国和以色列想要联合起来血洗中东，对不对？可是接下来的剧情啊，却让所有的主流媒体跌破眼镜。根据 Axios 和美联社， 追踪报道，在接到了以色列的情报之后，川普确实跟内塔尼亚胡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但是在通电话的时候，川普非但没有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去立刻轰炸浩山，反而当场给内塔尼亚胡浇了一盆冷水。川普在电话里极其严厉地要求内塔尼亚胡立刻把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撤出来。川普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叙利亚和黎巴嫩不希望你在那里，你该重新部署了，由我而不是由你来决定这场战争的节奏。以色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拿着情报满世界催战，甚至派摩萨德局长亲自去白宫游说，就差替川普按下开火键了。可川普偏偏在这个时候伸手死死地拉住了内塔尼亚胡。川普不仅不着急去大规模的下场，反而强令以色列收缩在中东的军事足迹。为什么呢？内塔尼亚胡急着把美军拖下水，是为了用美军的炸弹为自己的中东战果和国内的政局来买单，而川普比谁都清醒，他绝对不会再让美国重蹈小布什时代陷入泥潭的覆辙。川普太清楚美军历史上的那些血泪教训了。小布什时代，美国因为错误的情报和盲目的干涉主义，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足足20年，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力，牺牲了数千名美军士兵的生命。而那20年，是谁在背后偷着乐呢？是谁利用美军陷入中东泥潭的战略真空期，疯狂的吸血、扩张、野蛮生长，最终成长为美国今天最大的宿敌？没错，就是中共。川普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呢？川普今天对内塔尼亚胡的严厉警告，对中东局势的精准的克制，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美国的绝对战略重心永远是在印太，美军的绝对主力资源必须死死盯在遏制中共的主战场上。中东只需要维持高压封锁和绝对压制，绝对不能让美军再一次陷入长期的地面战争泥潭。主流媒体以为川普被内塔尼亚胡绑架了，实际上呀，川普正在用一根无比坚韧的缰绳死死地勒住中东这匹野马。那么既然川普既不打算盲目的全面开战，又不打算放过伊朗，那他到底在做什么打算呢？我们可以把目光看得更远一点，看看浩山背后那条隐秘的红色生命线。有一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一个被西方全面制裁了数十年的伊朗，一个经济早已经破败不堪，通货膨胀高达几百%的国家，他到底哪来的巨额资金能够在海拔1608公尺的花岗岩山体里凿出深度上百米、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地下核堡垒？他又是哪来的技术和设备能够维持数千台超高速离心机日夜不停的运转？答案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几年呢，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视线之外，形成了一条极其庞大、极其隐秘的地下血包生命线。伊朗每天生产的上百万桶原油，靠着所谓的影子船队，关闭海事追踪应答器，在公海上进行危险的船对船的转移。这些涂掉标志的违规原油，最终运往了哪里？他们绝大多数都以低于国际油价10到20美元的巨额折扣，偷偷地运进了中国山东等地的茶壶独立炼油厂。茶壶独立炼油厂就是指那些规模小的炼油厂，中国70%的茶壶炼油厂都在山东。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和金融情报的追踪，伊朗大约80%到90%的出口原油，最终的买家都是中共控制下的实体。更关键的是，这种交易彻底绕过了美元结算系统，直接使用了人民币，或者是通过特定的地下金融管道，比如像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进行清算。这就是一条完美的红色生命线。 中共通过购买伊朗的折价违规石油，获得极其廉价的能源供应，大大降低了它的制造业的成本，帮它在制裁下苟延残喘。而伊朗呢，拿到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转头就把这些钱投进了浩山的花岗岩地下隧道，用来制造能够威慑美欧的核武器。这不是伊朗单方面的核危机，这其实是中俄伊邪恶轴心在地下建立的一个反美经济和军事避风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一看，川普最近做的一系列动作，是不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呢？他高调点名浩山，宣布美军随时准备重击那座花岗岩的要塞，直接把伊朗最大的地下暗河置于全球聚光灯下，让背后的支持者无法再暗度陈仓。美军大批的舰队和空军向中东集结，不仅仅是在威慑德黑兰，美军舰艇更是开始在赫尔穆兹海峡和阿曼湾大规模的拦截和扣押那些试图偷运原油的影子油轮。白宫和财政部连续发重拳，直接对参与采购伊朗石油的中国大型化工企业、独立炼油厂以及相关的金融中介实施最严厉的二级制裁。国际原油价格应声大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主流媒体又在叫嚣了，说川普导致了全球能源通胀，但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川普正在用最强硬的手段生生掐断中共维持了数年之久的廉价违规供血链条。当那些独立炼油厂再也买不到折价的伊朗石油，那些地下金融管道被美军的情报网一个个查封，中共就不得不被迫去国际公开市场上用宝贵的美元外汇去购买高价的合规原油。那这对于没有钱的中共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击。这才是川普真正的终极战略，用中东的一座浩山作为杠杆，撬动的是整个中俄伊地下反美同盟的资金链，砍断的是中共在海外最重要的一条能源生命线。根据最新的军事情报，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和 B-2 隐形轰炸机编队依然在中东地区保持着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浩山内四扇经过重型水泥强化的地下隧道大门依然在冷酷的花岗岩山底下紧闭着。川普说的那句很快我们就会给那座大门来上一记重炮，到底会在哪一天突然兑现呢？故事还没有结束，悬念依然挂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浪里。大家切记，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不要被西方主流媒体那些肤浅刻板的叙事所蒙蔽。另外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讽刺剧《维尼的终局二》，它呈现的东西啊，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更像是一个王朝的预言。我看过了大结局第六集，只能说呢，这是我看过的最不可能公开的一集。为什么呢？因为它触碰了那个体制最深处，也是最不为人知的秘门。最近我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啊，据说《维尼的终局》第一季传入罗刹国之后呀，竟然一路送到了最高层。更有传闻说呀，一尊他本人亲自看完第一季之后勃然大怒，当场下令绝对不能有第二季，但是第二季还是来了。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呢，制作团队竟然把这件事情也直接写进了第六集红潮将落的剧情里。到底是什么内容会让最高层如此的忌惮呢？又是什么真相让他们最不想让你看到呢？维尼的终局二大结局红潮将落，答案就在最后一集，大家可以去干净世界观看。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威宇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深度精彩解读了。我是威宇，我们下期节目见。